我家族所失窃的铁马门。我想说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得从脚踏车说起，或者准确一点说，从被偷的脚踏车说起。替被英雄留咱几个会文明，我母亲常这么说。我会说，我母亲是个新历史主义者，在她的记忆里没有大人物，没有英雄，没有轰炸珍珠港，她只记得铁马丢掉这等琐事。当她用台语说文明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种语言还保存着的一种庶民信念，他把运摆在命的前面。有时候我会问自己，能算是个脚踏车迷吗？或许不能，我并不真的热爱骑脚踏车，但也不讨厌。认真的来说，脚踏车有让我喜欢，却也有让我受不了的地方。我喜欢脚踏车的简单造型，三角结构的车架，前后挂着两个圆圈。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两个借由链条带动不断运转的轮子穿越街道、森林、小径和湖畔更美好的画面？但我也讨厌长途骑乘之后臀部的疼痛感，讨厌戴着墨镜、穿着全套专业配备、自以为很酷却连仰德大道都骑不上去，挺着肚子故意把昂贵的车子停在路边炫耀的单车客。每次在路上看到这样的人，我就希望他们的链条松脱，轮胎爆胎，钢丝断裂。有时候我想，自己真正着迷的不是脚踏车这回事，而是那个一开始被米孝父子称为有踏板的快速的脚，后来再改造成 bicycle，混合拉丁文的双与希腊文的圆的词，以及它所指涉的相关物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遇到不同语族的人的时候，都会试着请他们念出脚踏车。所以我虽然只会两种语言，关于脚踏车这个词我却懂得36种，我是脚踏车的多语者。而在我的成长环境里，脚踏车这个词是有地域性的。如果你听一个人说自转车，那么他就是受日本教育的人；如果说铁马或孔明车，那么他就是台语的母语使用者；如果说单车或自行车，那么他很可能是来自中国南方的人。不过现在这些用词都混淆了，没有辨识性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母亲用台语说孔明车、铁马的发音，特别是铁马这个词太美丽了，它结合了大自然跟人力。你可以想象造物主刻意在土地里留下含铁的矿石，人们挖出来以后铸成黑黝黝的碳钢，再打造成一匹马的样子。但这世界就是这样，有时候某些事远比另一些事更美好，却偏偏被另一些事取代。铁马改成为单车或者脚踏车，对我来说是愚蠢文化倒退之事。我也着迷于铁马个体的独特性，意思就是在某个时代被打造，也只属于那个时代的铁马。我相信有一天有人能编出一本铁马史，上头都用代表性的车种来纪元，比方说富士霸王号元年、坚耐度号元年、幸福牌内三飞跑车元年。从这点来看，你可以说我是个唯物史观论者，有铁马的世界跟没有铁马的世界演化自不相同。刚刚讲到，如果要谈起我的家族，得从那些被偷的脚踏车说起。这是最早可以说到明治38年1905年。如果你对历史稍有涉猎，就会知道这一年一月被围困在旅顺口157天的俄国军队向日军投降，一个月后 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奉天会战。这场胜仗或许让日本的军事野心开始变得扭曲，也不一定。不久，印度肯拉发生 8.6 级的大地震，导致19000人丧生，而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大英帝国全装重型火炮的无畏号战舰开始铺设龙骨，开启了现代战舰的新时代。而弗里茨·绍丁则发现梅毒这种折磨了无数人的黑暗疾病的病原体。我外公就在这一年出生。我外公出生并不是什么历史大事，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报纸刊登。不过我母亲牢牢把我外公的生日和一张报纸绑在一起，或者说一台自转车绑在一起。母亲说，外公从小立志要拥有一台可以在奇嘎加斯，或者未来可以在临盆妻子到镇上医生馆的自转车，这是全然贯彻他一生的志愿。而这个今天看起来如此微薄的愿望，竟然是来自于一张旧报纸，明治38年阳历9月27号的台湾日日新报。据说我外曾祖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那张报纸是他到镇上卖鱼时捡到的，既是为这个孩子保留的出生礼，也是一种象征希望孩子有一天能脱农入世的期许。他一直被我外公折成方巾大小，然后用两层粗布包裹起来，放在一个当时还很罕见的铁盒子里。他甚至曾到镇上请了识字的先生，把那张报纸上的新闻读给他听。他因此对他出生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了如指掌。据我母亲说，他第一次看见那张脆脆黄油油的报纸时，外公指着右下角刊载的一则小小的对他而言却极其重要的新闻，标题写着自转车转去了。报道的是台南名医严振声当时骑着自转车出诊，一到便急急进入患者家中。患者认为车子停外边不妥，于是叫唤童仆把车牵进房子里时，居然就已经被人骑走，如黄鹤不知飞何处去。研究日治时代庶民史的人或许会知道，彼时一台自转车就像一部宾士车，不，就像一栋楼房，被偷的话是能被登到报纸上的要紧事。而这个窃盗新闻让我外公一生如斯感慨，我出世那一年竟然已经有人有铁马给人偷车，真正使人心羡。我外公死于1945年大战结束的那一年，彼时他正当壮年，原因也是一辆失窃的自转车，只是那依然不是他的，因为他一生并未拥有任何一辆自转车，他没能完成自己的立志就死去。而我外婆所生的九个小孩都是在小镇的产婆帮助下接生的，每一个都长大了。这对清贫又失去男家长的农民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当然如果你跟我母亲聊得够久，她就会跟你讲起我家族里第三辆被偷的铁马与我无解的故事。这辆铁马就真属于我父亲的了，那也是他的第一辆铁马，品牌不详，型号不详。我父亲是个做西装的，后来还兼卖牛仔裤。我妈说做西装比较适合我父亲的性格，因为他是一个 A 告，只要拿起剪刀板纸针线，他可以整天什么话也不说，我们就只听到剪刀哗哗哗像流水一样划过布面的声音，或者是真车像采矿台车走在 轨道上的声音，我母亲则被训练成车部边的女工，她的美丽眼睛因为长时间注视着同一个定点，而总是像在眠梦。彼时，我父亲跟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孩，贫穷远不如没有盼到儿子让他感觉绝望。有时工作到深更，父亲会跟母亲提议是否干脆把吴杰送给住在乡下的一个远亲，给他好命。当初在连生四个女儿的时候，夫妻俩对第五胎曾经做了一个赌注，如果是男孩就留下来不再生了，女孩的话就送出去继续生。当时母亲因为觉得运命不可能如此捉弄她，就答应了。不料第五胎结果仍是个女孩，向来对命运逆来顺受的母亲唯有对此事硬气，父亲也因为心底的不安而并未坚持。白天他们因此都工作得更努力更叛命，但一天做多少件衬衫西装是快不起来的。当时即使是一件平价西装，从量身到胚衣试穿到修改，得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于是我母亲便替成衣工厂做家庭代工。据大姐说，有一阵子她专门缝制口袋，家里因此叠满成千上万个同一个款式的口袋。晚上他们并没有放弃生下男孩的希望，为了期待下一胎不再是女孩，我吴姐的名字因此被取为满，意思是够了够了。不过运命的意义就在它的不可保证与它总是能证明人所承诺的一切必不可靠。一年后我母亲生下了大哥，由于家里再添一口，经济上必然走到绝境。第六个孩子既然是男孩，那么就是命运里多了一个女孩。那天早上，父亲抱着吴姐默默地走向台北车站，准备搭第一班火车带到乡下送给一个未能生子的远亲。吴姐半夜才喝过一次稀稀的米奶，正沉沉睡在竹篮子里。初夏的阳光已经升起，城内开始要闹热起来，而一早就背着大哥出门去市场买菜的我的母亲，钱包里的几块钱让他走到腿酸也买不了多少菜，因此带着失落的情绪提早回到了家。这时大姐背着四姐已经开始烧水，二姐正在洗米，三姐则帮忙擦橱窗。大哥在母亲的身后一路哭闹，就像他的一生一样，让旁边的人无限心烦。母亲以他为人母的直觉，很快地发现阿满不在，问了大姐，直到我父亲带出去了。过去一夜又一夜的谈话倏然浮现，他喊叫一声嗨了就跑了出去，因为背着大哥跑步是绝对不可能追上火车的。他虽有回头把大哥交代给大姐，然后毅然从抽屉的暗层里拿出钥匙，打开那个父亲每天上油擦拭的铁马四角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父亲没有骑着铁马载吴姐到车站，而是选择抱着她走去，那或许也暗示出他的迟疑吧。据我母亲说，那是他一生第一次骑铁马，也是最后一次，但肯定他记错了，或者我怀疑他刻意不提那真正的第一次经验。他不可思议地在短短数秒内领悟了骑铁马的道理，就仿佛他懂得在大雨时怎样逆着风势拉低斗笠插秧，懂得哺乳以及如何咬紧牙根承受痛苦一样。骑上铁马的他穿过爱洞、人洞、孝洞、中洞，骑过北门，在邮政局右转进中小东路，一路骑到火车头。如果当时 你正好也路过车站，一定会看到他的洋装碎花布料贴在湿透的后背，白色衬裙随风飘起，宛如花朵。那件洋装也是父亲做的，一个字都不是的母亲直奔售票口，推开像逃难一样买票的人潮，问售票员那班可能到歪镇的火车什么时候开，在第几月台。据说我父亲见到我母亲时，先是惊愕，几只眼神充满愧恨，而后转为气愤，叹了一口气，把突然惊觉自己运命转了一圈而开始大哭的吴姐交给他，而后一如往常的一言不发，背着手走出车站。我母亲则默默地碎步跟在后头，我父亲因气恼而跨大步伐，母亲则因为怕跟不上，从碎步变成小跑步，因而都忘了有铁马这回事。结果就是那辆相当于小店好几个月营收价值的铁马就因此遗失。没有人知道我父亲对此事的看法，因为我父亲一生从来不表示任何看法，他看报纸却不评论时事，不陈述往事，也不附和我母亲陈述往事，仿佛他已经将回顾自己人生这回事卖给了谁，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似的。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我思考时间的具象与抽象观点的材料。从线性的时间看来，列车误点了一分钟，我母亲骑铁马比跑步快了20分钟，这21分钟让我吴姐得以留在这个家庭里，这是我们家族史的具体事实。但从时间的抽象概念来看，那21分钟从未逝去，它成为我母亲几十年来反复跟我吴姐抱怨以及跟我们全家重述声称她如何受苦，借以索讨安慰的话题之一。那21分钟以及我父亲的眼神都将成为这个家庭彼时如何贫穷如何悲伤的见证，俨然也是爱的见证。而那个几乎要排挤走我吴姐睡在竹篮里浑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我家第一个男丁，我的大哥，则让我父亲丢掉他第二辆铁马，不过那是16年后的事了。我父亲丢掉的第三辆铁马则是关于我，我是家中的幺儿，而且是和兄姐年纪相差很大的幺儿，我是母亲在决意不再生产的14年后才意外出生的摩亚囝，因此所有我讲的事情不可能是亲身经历的，而是听来的，大部分来自我母亲的主述，一部分来自我姐姐们的补述。而我的出生落后他们的时代太久了，我远远落后于父母的时代，他们都超过40岁才生下我，甚至也落后了我哥哥姐姐一个世代，只能站在那里望着时光把我排除在外。他们总喜欢跟我说温卡扎西西尊商场如何如何，然后结语就是你唔吧你想后面，这总让我不服，凭什么我就不能经历父母那个大时代，凭什么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穷的时光里在商场的顶楼跳橡皮筋，凭什么我就要担负上好命的污名。长大以后我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聆听他们转述，然后用文字重建那个卡扎希西尊，借此与他们同步长大。在文字里我既和母亲同步长大，也和哥哥姐姐同步长大，同步受苦，同步欢笑。比较遗憾的是我仍然无法跟父亲一起长大，他对自己说得太少，他与妈结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秘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样一片空白。 而意外的是，我因此成为一个替各种杂志写文章，偶尔也会被称为作家的人。当然，我的母亲一开始是藐视这个职业的，她曾经很希望我能当律师，现在则是怀疑这个职业。对她而言，没有制造出什么具体的东西，却又有钱可领，这样的人实在是很可疑。我有时会想，写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职业？社会如何容许一群人使用人类制造的一种符号体系去编写故事，并且从中牟利？而这个职业的人又是如何扭曲、打造、融入字词的意义，得以让另一个人阅读到的那一刻感到激荡、低回，乃至于像是受刑？我得诚实地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字词感受力，我受惠于母亲最多。在她那里，我开始知道语言的力量，她让我真正学到那些抽象词汇，比方说关于爱这个词，字典没写到的一个用法，就是我从母亲那儿学到的。她在提及与父亲早年贫苦生活故事时，最常见的一个注脚是你都不知道我的牺牲是多大。他是我认识的人里头最常自我评价的人，而他对自己人生最核心的评价就是他为这个家庭做了极大的牺牲。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起始句是我们必得要同等量的爱他、关心他。许久之后，我才约略懂得，我的母亲口中牺牲等于爱，这是她一辈子教会我的最深沉、最严肃、也最隐晦难解的等式。这使得长大以后，我发现自己很怕讲出或者听到爱这个字，因为当爱出现，与之对称的牺牲也就出现了。如果有人为你牺牲，并不会让你感到雀跃，同样的，当你为别人牺牲的时候，也经常不是为了什么值得欢庆的事。牺牲是爱的证明，而爱是牺牲的结果，反之亦然。我在想，这会不会是我始终难以开口讲我爱你的缘故？